8月7号立秋，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哎，大春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开始要不要谈谈立秋呢？
我还以为说今天你一开始要谈算术呢，哈，不谈算术，谈立秋，秋逐露，秋寒霜降。大春兄啊，跟大春兄谈话一定要增加我们文学素养啊。
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教我如何去背那24节气的那一首七言绝句。
对对对，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嗯，
小时候我们就母亲把这四句诗啊写在纸上头，横过90度来。为什么要横过90度来？贴在床边，你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看得好熟悉，想到立秋了，大真兄这应该心理上会有一种凉快的感�觉了吧。
对，立秋是第13个节气，也等于这个你这个一年2018年的阳历过了一半。
对啊对啊，所以很好。我想当然立秋，然后再到了秋分，9月21、22就到了秋分了。
是，
那那个时候白天跟晚上是同样长度了，过了秋分以后白天越来越短，晚上就越来越长了。
是，
大春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快啊，一年一年，一眨眼一眨眼哈。
所以过去有人说，我不知道在节目里说过了没有啊，年轻的小孩是觉得日短年长，在学校里玩一玩然后一天就过去了。
是，
但是要等过年要等好久。
是，
成年人呢，青壮年人觉得日短年短，每天也短，每一年也短，
都快。
对，到老年人觉得日长年短，每一天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但是一年又过去，一年又过去了。
我记得老作家梁实秋晚年的时候，人家问他说：“您怎么打发时间啊？”他说：“我不打发时间了，我等时间来打发我了。”
我看我们都快被打发的人了啊。对，
好，我们今年有本世纪，今应该是就是这个月吧，是吧？
对，上个月已经过了，
上个月，
对对对，
本世纪最长的月食震撼登场，回味一下。
对，那个时候，当然我现在讲这个东西有点心虚哈，因为那时候咱不是在夏威夷吗？
对。
夏威夷反而看不到这个月食，是台湾看到了，
是
我们的亲戚朋友还真的拍了月食的照片传过来缠我们逗我们呢，但是台湾还真的看到。大春兄，不知道你晚上起来没有啊？
哎，那一天不敢随便起来，那一天的天象很诡异啊，除了血月登场啊，血月之外，还是这个火星冲，
哎，对对对，
还是荧惑守星嘛，是吧？
所以你说所有不吉利的天象都正在外面发生哈？
对，
你没事不要出门，老是在家待着啊。
是的，
万一出去给个雷击了就不好了。
我们食欲协会就有人开车开到沙滩里啊。
哎呦，那他开车技术不好，这不要怪到天体天象上去吧。
那好吧，你说。
这月食当然我想已经是过去式了哈。但是大家现在我觉得如果持续关心这个节目，大春兄我必须要说哈，好些人真听咱们这个节目。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讲说，譬如说我在漫步太阳系的展场，科博馆这个有名的太阳系展场里头啊，碰到有人跟我说，他就是听了跟大春的在这个大对话，特别从台北跑下来到台中来看这个展啊。对，所以我觉得听的人多，但是呢，大家如果常听就会发觉月全食其实还并不那么稀有的。
是的，
3不50就会出现。那当然出现的过程中不要说因为它常出现咱们就不关心了，重要是它里面所包含的科学内涵。
是，
为什么日食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到太阳，而月食的时候却看到一个血红色的月亮？就是因为太阳光通过的大气层还是有折射。那折射的过程中呢，蓝色光被偏折的比较角度比较大就不见了，那红色光留下来落在月球表面，
是
看得到一个暗淡的血红色的月球，是这样来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月食的时间还蛮长的，大致用。所以以前哥伦布那个故事就不对了啊。哥伦布当年说船流落到荒岛上头去，当地的土人一开始还尽心接待， 后来发觉他们待的久了，吃的也不够了，
嗯，
所以就越来越露出来怠慢的这种表示啊。
是，
哥伦布就很担心有一天土人把他们给吃了，
嗯哼，
所以他算准了，他有天文的日历啊，知道明天就是有月食了，
嗯，
就把那些长老找来说，今天晚上我们需要跟老天爷祈祷了，因为老天爷看到你们对我们越来越不好，决定把你的月亮收走了，
嗯，
就正讲的过程中，月亮就慢慢就不见了。那些土人就好着急，说拜托你把月亮弄回来给我们，我们会对你好好的。他说哥伦布就说，我得到隔壁帐篷去跟我们的神仙商量一下。一去好多一个多小时，因为月食时间还蛮长的嘛，算准了月亮要复原的时候出现，说好吧，啊，月亮还给你们了，那你们还对我们好一点。
嗯，
可照这种说法的话，月食的时候月亮是不会消失的。
嗯，
所以这应该也是瞎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哈、
哦，这听起来就是白人瞎编出来，是吧？这嘲笑那个看起来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一些土著嘛。
对对对，知识就是力量，就是了啊。
嗯，对，这个火星大接近应该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对不对？
是火星大接近，
今年的七月到九月之间，
对大家这一阵子只要出门都可以看得到，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在夜空里头，晚上你在八九点钟东边就起来了，到了10点11点，正在南边过中天的时候啊，挺高的，然后颜色是偏黄偏红的，
红对
对，偏黄偏红，应该是红色的，
对偏红，
但是我们肉眼看到其实是偏黄的哈、啊，
嗯，
但那个很亮很亮的偏黄色的星就是火星，
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段时间里会看到火星的，那这是很难得的，因为难得有这么近的时间呢、啊，最近几百年里面这么近，
嗯，
也就是说，火星理论上最近最近的时候，是可以达到5400万公里的，
嗯哼，
这大概是5460万公里啊，
是，
就是最近理论上最近的距离，
嗯哼，
也就是当地球在远日点，而火星在近日点，它跟太阳三者排成一直线的时候，
是
也都是椭圆嘛，
嗯，
那最近理论上可以到5400万，那这一次呢是5700万，
嗯哼，
2003年那一次是5500万，
嗯，
已经很兴奋了哈，
下一次是2035年。
对，2035年呢就还要，大年兄咱不知道几岁啊？
可以撑的，
可以撑的啊！呀、yeah, ，也就是难得有这么近的机会，然后看到它的颜色跟别的星星不一样。
嗯，
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有机会的话，晚上天气好的时候出去，不要错过了往南方天空，晚上9点10点，东南方的天空看一下，
看一眼，
就是这个火星本身的如此明显的红色、黄色，过去历届几千年来也常常出现的，
嗯，
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才会看得到荧惑守星，看得到火星逆行，对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人物跟那些、国君啊什么造成的影响，知道它原因是什么？
是火星冲日的这个观赏的效果，感觉上会很明显，因为火星好像比平常大了好几倍啊，大了4倍啊。
对，火星其实很小，
嗯，
大真兄，我们地球的直径是12800公里，
是
月球的直径是3476公里，
嗯，
那火星的直径刚好居于两者之间，大概6000多公里，
嗯哼，
这只有我们一半，
嗯，
那平常远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不是很起眼的，
嗯，
那既然近了以后，你往里头靠了以后哈、啊，
嗯，
那你的表面积看起来就大得多了，
是，
所以呢，现在火星的这个火星的盘子，它的星球所产生这个盘子啊，
嗯，
就是比过去平常我们的远远的距离上大了有3-4倍的距离啊，大3-4倍的大小啊，
嗯，
所以很值得大家好好看的。
是，总之每15年或17年，它就会大一次，是吧？就近一次。
它每26个月啊，
嗯，
每2年会有一次大接近，
嗯，
但是慢慢越绕越远了哈、啊。
对了，
即使你在接近，在冲的排成一直线。只要距离远就没有那么精彩，
嗯，
但是呢难得就这是2018年下一回17年之后大家做一个约定，2035年再来看，
嗯，是的，这是火星冲啊，
啊
这哎火星冲、在西方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意思是在这种动乱啊或者什么，这好像中文的解释是这样的，那西方也是这样吗？
我倒没有注意到西方真的是说在神话上啊有这么明显的故事跟火星冲连接在一块儿的，
嗯嗯，
但是他已经是战神了，战神一天到晚找别人麻烦，
就是个找麻烦的心，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测也还是一样，无论中无论西对火星都没有太好的描述。
是，另外我其实在大概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那大火星跟火星不是同一回事
啊。哦，不不不不不，
对不对？
大火星是诗经上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
大真兄岔开讲一下，
就是真的是看了这个诗经说，哎，哦，原来就火星，不对，老师说那不是火星
啊，
七月流火，九月受衣，
对对对，
大火星是大火星，跟火星没关系。
对，大火流息就讲的是就像是现在了，也就是立秋开始以后，
立秋开始，
大火星逐渐偏向西边，指的就是心天蝎座的心脏嘛，
嗯，
那个星宿二这颗星，
对，星宿二。
不过刚刚您也提到了。荧惑守心呢，就讲到了火星走到了星宿二旁边的事儿，
也就是火星走到大火星旁边，是吧？
小火走到大火旁边，
嗯，
那结果呢？小火大火碰到一块就很麻烦，因为在古时候中国历史上啊，
嗯，
是把星宿二这颗星当作是皇帝的，
是
他一前一后有两颗星，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庶子，
嗯。
那如果说火星本身又是红色的，
哎，
大火星的超新星也是，它是个超红巨星啊，
嗯，
随时会爆炸，也是红色的。
是，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个红是完全不杠的呀，
嗯，
因为大红是超红巨星，是一个大恒星，
是。
而火星本身呢，是因为它的表面的泥土富含氧化铁，
所以看起来红。
对，它不发光，
它是一个行星。
对，大火星是自己发光，颜色偏低了，
嗯，
颜色。温度低了，颜色就变红了啊。
嗯，
但是过去不知道，所以这两个红色星靠一块呢，显然火星就是犯帝座。
嗯，
犯帝座那就麻烦了，所以不是皇帝要驾崩，就是宰相要换人了。
嗯，
对，
是，还没发生啊。
发生了好多回了。
英国太空局举办了火星车的命名大赛。
这个东西大家有兴趣去报名参加了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 NASA 干这个是最明显的。NASA 以前不是机会号、精神号都有来火星车命名吗？
是啊，
那结果是个小女孩 Sophie， 她的命名得到了
好奇
，Yeah，
嗯，
然后精神号机会号，我觉得很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像大追兄刚刚讲的，这个命名比赛呢，或许也可以参加。万一你命名成功了，嗯，脱颖而出了。那就搞不好跟这个英国的火星任务呢有很多连结了。
嗯嗯，
这样
好。那么英国的火星任务究竟有哪一些特色？我们哎，不是随随便便说，我们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真的如果掌握了英国太空局它的任务是什么，说不定还真的可能有一些奇想可以发挥一下。
对啊，英国我想呢是在整个的跟欧洲协调共同进行的任务底下啊，
嗯，
他们在过去发展的火星研究呢也是一样，当然第一个还是去找水嘛，
嗯，
那去找水的过程中他也要看一下在火星地表的历史，它的水的历史有哪些。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是看一下未来在火星表面的辐射状态啊，能不能生活啊，这些问题在里头了。
嗯，
所以我想大家都要去火星了。不过有趣的是待会我们就会发现了，美国人决定掉头回来回月，就回月亮了。
嗯哼，那欧洲的这个命名，就是欧洲太空总署的命名，
嗯，
你觉得会朝哪个方向走呢？
我就不知道了，大师兄，您给他来个命名吧。
我啊，我不行，我要命，我是告诉他们去了，就是我要拿奖金的，我不能在这儿宣布。
okay，
来 ，NASA 对于火星地球化的态度悲观起来了，也就是说。NASA 可能觉得我们要移民也好，或者建立起某一些长时间的基地也好，恐怕会相当困难，是吧？
对，因为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氧化碳。
嗯，
二氧化碳在地球上成了一个最无可挽，大家群起而攻之的气体，温室气体啊。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在火星表面制造类似的温室效应。
嗯，
水是一个温室效应的主轴，
是，
但是它是在水平在地底下，你们控制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碳了，
嗯，
也就是如果说能够把火星地表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哎，
那你就有可能增加它的大气里二氧化碳的含量，产生温室效应。
嗯哼，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是，
嗯，
科学家研究说，好吧，那恐怕就不行了，因为火星上面写的时候很抱歉。 马斯克，他特别针对马斯克。
哎，
就马斯克老是说要把人家送到火星上去，打造人的殖民地嘛。
嗯，
他说马斯克，火星上并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让你去创造温室效应，改变地球火星环境的。
嗯，
马斯克马上在推特上面反对了。
嗯，
他当然引用另外科学家叫 Chris McKay，Chris McKay 以前我们在美国做事还要一块认识工作朋友呢。
哦，
就讲说了，火星上还是有足够多的二氧化碳在地表。在岩石里头，在地表泥土里头，
嗯，
你只要给它加热，怎么样加热，给它核融核爆，
嗯，
在火星表面制造核爆，或者是大量加热，然后把火星地表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哎，
那你就会有在大气层里创造越来越厚，可能50年之内就能够达到足够厚的情况，让火星表面产生温度上升的现象。
有没有说到多少多大的规模的核爆？
那倒没有特别讲了，就是，但是马上这些另外一帮人就反对马斯克说了，不要把，我讲火星应该是无核化嘛，
嗯，
像你对待北韩一样无核化，可是你真的要去火星表面做核爆，那另外一边反对的人说你还是不够，把这些二氧化碳释放出来，让你这个地表能够产生温室效应的。
嗯，
但大专兄，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子啊，火星在过去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温暖而又潮湿。
嗯，
就在我们这一次做展览的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重新整理火星为什么今天会变成了荒凉干燥。
哎，你又绕回了您的展览了。
你怎么突然又感觉到了啊？我们讲说 desolate 或者是 bleak， 一个荒凉的荒原。
嗯，
那有一个学说是说，火星在早年的时候，它在35亿年以前可能是表面大气厚到让表面是有海洋的。
嗯哼，
但是经过了一次擦撞，一个撞击，把内部的热量引到了地寒，就比较接近地表的地方。
是，
那火星又小，刚不是说6000多公里吗？
对，
那这热量散掉了以后，内部就没有一个液态的旋转的内核。
嗯，
地球有，那地球的内核又是以铁为多的，
铁，
所以它有带电的离子啊，在那打转，它就会产生电流。那核心有个环状电流呢，就会产生一个外面的环状磁场。
嗯，
所以外面环状磁场出现了以后，可以保护地球的大气层不会受到别人影响。
嗯，
但是火星给撞了以后，热量消失了，核心的旋转停了，
对，
外面磁场就不见了，
它没有办法抓住外面的这个磁场。
倒不是，它是35亿年以前磁场消失以后，
嗯，
最可怕的事情是太阳风长驱直入。
嗯，
大气层还是可以被火星重力场抓住的，但来自太阳的大太阳风呢是强烈的带电质子，
吹掉了。
对，把它吹掉了。
嗯，
一层一层剥落以后，火星到今天，它的大气只有地球的1%。
那么，如果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或者是那 McKay 的说法，可是叫 Christopher McKay 对不对
？Yeah，Chris McKay。嗯，
他们的这一派的想法是以核爆来制造大气层。
对，
温室效应形成的大气层，对不对？那不会，难道不会被太阳风继续吹掉吗？
对，这才是问题，就是你创造出来以后，它能不能继续维持？
是，好，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有几个题目，包括月闪光陨石撞击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是吧？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作为新台前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哈喽，
哎，大成兄，
哎，那马斯克的说法，你觉得比较可靠吗？
他是很乐观，极度乐观。嗯，我觉得不要说零和游戏哈，
嗯，
说你干得成，我干不成，
对，
因为你看得到太空总署在那边也跟他打脸啊。
嗯哼，
但是他的回应是说，你当然可以用核爆的方式或者引进大量质量能量啊，
是
把火星表面烤了以后，然后把它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嗯，
这其实就是人类现在在地球干的事情。
嗯哼，
我们温度越来越高哈，我们地表的这些，
嗯，
无论是岩石石块甚至连海洋，二氧化碳都会溢出以后进到了大气层，那你一旦你触发这一个循环效应的话，
嗯，
它就自己会跑了。
是，
因为你进了大气层越多二氧化碳，它温度就越高。
但是够吗？主要是够吗？
重点是说你可能不需要全球啊。
嗯，
那马斯克的想法是说，那我就盖几个大房子， 那我把它，我能够在一个大范围，譬如说，你就不是大家喜欢种电，太阳能种电吗？
嗯，
那我干脆弄出一个大广场，那个大广场我给它加热。
嗯，
你从里面出来二氧化碳，我进到我这个房子里面来
啊。
我范围，我在小范围里面制造温室效应，
也就是我不是要整个的火星，我就是要其中的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马斯克跟两边的争论啊 ，Discovery Magazine 发现杂志。那互相在这边彼此针对的互相呛下啊，但是我觉得都有可能，也就是马斯克他的想法是说 ，Chris McKay 作为他的科学支撑啊，那如果说从火星轨道用太空的镜面，反射了太阳光，
啊，
那产生了高温室效果，
那
在火星表面再合成了容易把气体温度能量保留下来的。化合物，
嗯，
那只要50年就能改造火星的大气环境。
但这个改造是永久性的吗？
你如果改造，我觉得人类一旦动了什么东西，它通常短时间内是回不来的。
嗯，
那你看怎么样定义永久了？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大春兄啊，无论是马斯克也好，或者另外一个充满野心的太空怪客也好，他有具备有这样技术能力，能够把火星表面。就是把它敷上去一层厚厚的二氧化碳，产生温室效应了
啊！
你觉得地球人类会同意吗？
你的意思会有人不同意？那不同意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
没有，这个火星要怎么样改造是谁的权利？是有能力者的权利呢，还是说它应该是属于至少太阳系里只有人类吧？
嗯，
人类公爵了以后，火星到底未来要让它怎么样发展？是大家经过讨论得到的共识呢？通常是没有共识啊。
如果不对少数寡头领导者有绝对的利益的话，公投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你以为那是公投，其实公投绝对是少数寡头领导者所豢养出来的某一种虚假的意思和行为。
对对对对对，
是吧？
你说的好听，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嘛。
对。
那我说老实话，这也是一种理想了。昨天晚上我们在吴大猷科学营里面啊，还针对动物实验是不是应该给它限制，做严肃的讨论呢？你知道有 Animal Liberation Front，
是
动物解放阵线，就直接冲进美国的，这是过去的事情啊，美国的最先进的实验室，晚上
是，
然后把所有动物全部放掉，
嗯。
那放掉的结果是什么？有些动物都是打了疫苗中了病毒的，但他们的做法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对，
不但破坏了整个研究者的心血，这些动物出去对动物对周遭的环境都会有危险的。
即使没经历过那件事情，我也看过《星球崛起》啊，看起来很过瘾的啊，
对对对，
是吧？
呀，是的，是的，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不，这说来长，有机会咱们就这个主题慢慢谈。
至少我们现在还不用担心在火星问题上，我们到底由哪个国家来发起公投，对不对？
对，但是不过很多主题啊，未来都会变成潘多拉的宝盒。你不打开便罢，一旦打开了，人类能不能去面对它的 consequence， 它的后果是不知道的。
这里还有一个话题，月闪光。过去1000年来，有很多人都声称目睹了月球表面发生短暂的闪光现象啊。我们来谈谈这个陨石撞击事件，是吧？
大春兄，我真的觉得哈，如果说我们有年轻一代小朋友想要做太空天文观察的话，那没有钱买大设备，在自己家后院呢，你弄个小望远镜，后面接个小 CCD， 让它调到每天晚上看月亮，有月亮的时候就盯着月亮看，一张一张拍照，就知道它是谁拍到。
他家有个后院，你认为他没有钱买摄影车器材吗？有后院就不错了。
这有后院，这就是富二代了哈。那如果说你有任何地方可以架个小望远镜，那你写一个很好的软体，让月亮只要出来，它就跟着月亮走。然后跟着月亮走，然后拍照。
是，
无论是满月也好，或者是上弦下弦也好，尤其上弦下弦，为什么？因为当你有陨石撞击到月亮的黑暗面，它那个亮还特别明显。
是，
你要真的是整个满月，那满月太亮了啊！你真的有陨石撞上去，它那个亮光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撞在黑暗面或者撞在它日历分界线上，突然爆发的闪光，如果万一，刚好被你的望远镜可以侦测下来的话。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月闪光了。那这就是月球表面350都会发生的事件啊。那这一次说它2018年7月中旬的时候，
对，
观测到一个有趣的事件。那估计呢，这两颗流星体 跟核桃的大小差不多。
嗯哼，并不大啊，很小、啊。
哎，不大不大，但是它高速撞下来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地面产生足够明显的亮光。
嗯哼，
那您使用40公分口径的望远镜就可以看得到了。
哎，它可能来自摩羯座阿法流星雨。摩羯座离地球有多远？
哦，不是，跟摩羯座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嗯，只是说它的流星雨来自那个方向，
哦，
而那个方向投射的点，它的辐射点是在摩羯座，
嗯，
所以称作摩羯座流星雨啊。
那狮子座、什么英仙座也是如此
啊？对对对对，跟那星座都没关系的，因为流星雨是地球运动通过了彗星的轨道，
嗯哼，
那彗星轨道的彗星跑过去了，但是留下很多碎片来灰尘，
嗯，
那地球穿过去那一刹那就会大量灰尘落下来，
哎。
那彗星轨道是固定的，地球轨道是固定的，
嗯，
所以它从地球轨道看出去，那些碎片来的方向，如果落在狮子座，那就是狮子座流星雨。
哦，好，
如果是英仙座，就英仙座流星雨了。
是，
是这样的。
摩羯座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对对对。
那么，通过研究这个我们叫月球闪光的事件，
嗯，
我们还有哪一些科学内容值得注意的？
它大概就可以估计一下，说到底有多少这些外来的天体啊，在正常时间之内是可以撞上月球的。不过大师兄，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少很多了。
嗯，
当年我觉得底下有个有趣的新闻啊，
嗯，
说月球当年可能有适合生命产生的两个时期。
哦，
我就不懂那个新闻到底怎么说，
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意思就是说，我们错过了，或者说是月球错过了呢？
对，但是你知道，大春兄，你要，不想错过的话，那你年纪还得真大一点啊。
嗯，
40亿年以前
啊、哦，
或者是35亿年以前
哦。
一个是40亿年前月球刚形成的时候，在碎片的云盘里、云气盘里面形成以后呢，
嗯，
月球表面上的条件应该简单的生命形态是可以活下来的。
嗯哼，
那35亿年以前月球火山活动达到高峰了，
嗯哼，
那喷出来二氧化碳、水蒸气，那这里边也有可能有简单的生命，表面会有液体的池水啊什么的，
嗯，
然后一开始喷了很多气体出来，月球周遭可能也有大气。
你的意思是说，在35亿年以前，
对，
月球表面上有类似现在地球上的海洋这样的东西，也以及大气层。
有可能，反正讲这话不需要负责任啊，嗯，因为35亿年以前的事，
你也不能否证它。
对，你否定不了。
嗯，
但是如果说当年大春兄，但问题是，当年那个太阳周遭的云气盘，
嗯，
碎片多到你在地球上每天会要光躲防空警报就来不及了。
嗯，
东西是不断的往下砸的啊。
是，
我就很好奇，他这个学说研究呢，说月球表面可以产生原始生命。哎，那你说你本身是有地热，本身可能有二氧化碳加水啊。
嗯，
但它外头东西不是也是一天到晚往下砸吗？
嗯，
那一砸那个震波加上火球啊，就是不得了的灾难。
嗯哼，
所以即使有任何生命形式存在，都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原始生命。
嗯哼，
那当然到后来，等到这些碎片都慢慢被各个行星吸附去了，各个行星还慢慢长大嘛。
嗯，
就像真空吸尘器一样，都把它轨道上的东西都吸干净了。
是，
到现在太阳系看起来你找不到什么太明显的碎片了哈。
嗯哼，
那时候就比较，这时候生命存活像地球人类才能活得下来了。
是，
但早年那个时候恐怕大型生物是不存在的。
8年以前，美国太空总署在印度的一个太空船上的雷达探测到了月球北极附近有水冰沉积物，所以他们估计有月球曾经有过6亿吨的冰。这6亿吨到底它是一个多么大的量？
6亿吨，
这是6亿度的水，不多嘛哈？
对对对，一吨水一度哈。
啊，一个台风差不多就6亿吨。
对，你只要进门一通水，把一通水，6亿吨的很快通水就通了啊。
嗯。
但是呢，这个北极附近的水冰沉积物啊，
嗯，
是有，但都是一些带着冰的小陨石坑。
嗯嗯。
呀，这是印度的探月太空船，它所发现雷达探测到的这样的结果啊。
是。
很有意思，对，
嗯哼，所以看起来这规模也不大啊。
但是他说，如果说数百万年以前呢，就已经脱离了早期350亿年以前的事儿哈。
对，
最近数百万年以前，月球上曾经有液态水跟大气层的话，
嗯，
那短暂时间是生命可居住的，
嗯，
那所以这就不知道了，因为你要回去找月球表面的东西，
嗯
啊。川普现在很希望回去月球啊，
是是是，
所以看看吧，
看看会不会在下一波登月的研究上取得一些结果。
对。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在立秋时分，我们来谈谈天。孙卫星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对，
馆长。
哎，
在1961年的5月25号，甘乃迪总统宣布要送太空人上月球。
对，
大概就是7年又2个月以后，这件事情就成就了。
对，
距今也有49年了。
对，
有一个49周年 NASA 的这个历史照片。
嗯，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还我想应该是50周年的时候，大概应该会有比较盛大的回这个回忆，是吧？这个照片里面就包括了 Aldrin、Armstrong and Collins 这三个登月的这个太空人。
对对，大追兄，我觉得这是一系列的暖身活动。
嗯，
明年会是人类登月50周年的正日子。
嗯，
那现在1-2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这些相关的宣传跟活动了。
是，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的要回头看一下，到底人类对月球的态度是什么。你刚刚讲到了，甘乃迪总统在1961年5月份所做的那个感动人心的演说啊，
是。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有兴趣的话，到网络上去联系一下，把那段影片打开来看一下。我每次看那段影片，看到甘乃迪总统用他很有名，应该是纽约的口音吧，强调说我们选择就对着36000多名的大学的师生，在一个体育馆里面，对着这么多名30000多人的大学师生讲那几句，简直是声调铿锵的，披荆烈石的话啊，说我们选择 go to the moon 去月球，我们选择去月球不是因为它是容易的，而是因为它是困难的。他说要在10年之内把人送过去，然后安全的带回来，然后是因为它是困难的，但是它可以把举国的资源跟全民的希望绑在一起。还真做到了。大中女7年之内能够完成，
是
我们在台湾7年之内能不能不知道做起什么大的计划来哈，
是
很困难的。
比如说不许7年之内不许44个国家停靠空桥。
但当你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他是为了要展示国力，那等于是一个软性国防的竞争，
是，
所以才能够举全国之力去投入太空的。但是今天时移事变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但现在呢 NASA 还是说准备要回去，就是因为川普决定要往回走了。我们知道在过去阿波罗任务里面收集了380几公斤的东西啊，
对，
很好玩的是，哎，在这么多年里面，快50年了，只研究了16%的样本。84%的这些月岩呢，还没有改变，还没有碰触的。
是，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但现在是说，川普在去年年底签署了一个指令啊，让当时的 NASA 负责一项创新的太空探索计划，把美国太空人送到月球，然后抵达火星。
哎。
川普讲的话就像你说的大白话啊，他说我们不会再只插上一面国旗，只留下一串脚印。他讲这个话对过去的人其实不是很公平。哎，
对啊，我总觉得在1961年甘乃迪宣布太空人送上月球，听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号召。
对，
这个现在下一个伟大的号召让川普来讲，真可惜了，你知道？是吧？
他讲话很缺乏同理心。他就要贬义以前所做的成就。
还有他，我觉得他吹了一个很奇怪的大牛，说我们要为登陆火星以及其他 planet 还有 other， 哎呦呦，那真不知道你要登陆哪里了啊？这你想想，这太阳系。没有其他的你可以登陆的吧？
有是有，但那不是在短时间30-50年之内能够到达的。
比方说，你讲，
我们在这个漫步太阳系，
木星、土星吗？
没有，土卫，土卫六
啊，
土卫六泰坦，惠更4号已经登陆了嘛？那火星登陆是 definitely 是绝对是下一个。但是美国人现在抽腿要回到月球去，
是，
所以就会耽误很长的时间。除了火星之外。小行星是另外一个，大尊兄，在台面底下哈，很多太空先进公司呢，他不去跟你玩登月观光的游戏啊，他很努力在做小行星挖矿，
是，
那是赚大钱的生意啊，这些都是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看到美国的政府想做的事情跟他想给他的预算，
嗯，
那是两回事。
是
NASA 我原来以为今年应该是193亿美金，
嗯，
但现在一看是180亿。
哦，
你知道当那阿波罗任务的时候，美国国家的总预算5%进到 NASA，
嗯，
现在的总预算进到 NASA 的不到0.5%，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做不了什么事情。
是，
而且明年度这180亿美金里面有一半要用于探索月球，
嗯，
那 NASA 里面人其实蛮痛苦的，
是，但是
想做火星想干什么的都没钱。
但是这 NASA 又要过60岁生日了，
对对对对，
是吧
？Yeah，
哎，我们这样想一想，60年前，这当然是美苏两国在科技上的竞争，表示国防上的一种战争嘛，哈，
对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11岁的时候就已经登月了，
哎对，
是吧？他就这个机构成立了11年，他就登月。
嗯，
那如果我们今天看他过60岁生日，还有什么伟大的成就？
他现在很努力的把川普希望重返月球的计划包装的比较漂亮。
嗯，
也就是说呢，他希望在月球的表面跟要绕月轨道上建立长期居住的环境。
嗯哼，
在月球轨道上，大春兄要出来一个轨道平台的Gateway 怎么翻？
嗯，
好像任意门吧，通道。
嗯哼，
所以它叫 Lunar Orbiter Platform Gateway，
那个拥道和通道。
哎，对对对，但是它这个等于是个太空站了。
嗯，
太空站摆在绕月环境上也不错。
嗯，
也就是你以前的太空站是绕地球的。
嗯，
那现在你绕月亮摆一个太空站。
嗯哼，
绕地球太空站是450公吨。
嗯，
绕月球的 Gateway 呢75公吨。
是，
那能住1-2个人、2-3个人。
嗯哼，
他是说，川普为什么要这样改变他的方向？他说美国人民告诉他必须要在中国或者印度登月之前赶快回去。
嗯，要把后院顾好，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他这个计划呢，新的 NASA 重新改变的方向以后，2022年，也就4年之内，
哎，
无人火箭会把这个 Gateway 的部件零组件都运到月球轨道。
嗯，
第二年2023年，
嗯，
那太空人就可以搭乘新的 Orion 猎户座太空船呢，到 Gateway 上居住了。
是，
所以
到了2024年就要把国际太空站交给民间公司来经营了，是吧？好像是有这么样一个，
是这样子啊。
嗯，
所以啊，不知道了。但我不知道大春兄，你会不会觉得，你说寡头政治也好，领导政治人物也好，
嗯，
他们一个想法一个决断，这是影响往后几十年哈。
最妙的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嗯，我们过去都说民主，
对，
我们从来不知道美国的总统，也就是那个领导者，
嗯，
他到底为什么下了某一个判断，做了某一个决策，包括打仗也一样。他今天要打巴拿马是打巴拿马，明天他要打海地还是打海地，后天他说我不来帮台湾，我就是不来帮台湾。哎，你真不知道他有什么逻辑，他没有一贯逻辑。不但各个总统之间没有一贯，他每个总统个人也没有一贯。雷根不是说打就打，就是说不打就不打，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在美国现在也强权就强权嘛。他们号称不就是我想打谁就打谁吗？
嗯，哎，我们还有半分钟啊！太阳寂寞的24天终于结束，赶快讲这是什么意思
啊？那原来没有黑子的，那现在重新黑子出现了，极微小的黑子啊。
嗯，
但没有黑子其实对地球也不见得很好。
嗯，
因为地球也会受到影响，太阳风减弱了以后，其他宇宙射线会打进来。
嗯，
那人类在地球上，生物在地球上会受到影响的。
这个我们下下礼拜好好的说一说，好不好
？OK， 好好。
寂寞的太阳24天。